师兄们，今天打坐怎么样？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这儿上麦，也可以上麦说，或者是这个微信聊天框里面说都可以。有一个人说了，我稍微看一下，下午第二印连着第四印打坐换手印儿，是不是持咒不断？直接的可以直接换，第一个没有这么多讲究，直接换就可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这个。不要被这个每天至少8个小时框住了，就是你哪怕没有8个小时，你这几天多坐坐有什么坏处呢？咱们还是集中精力解决做这个打坐还有修行啊的疑惑和问题。至于具体你自己怎么安排做，我看都行。你要是能打8个小时，当然好；你要是能打12个小时也是好的。但是你每天打18个小时就有点太多了，你就别打得那么猛。你要是愿意把这个国庆的期打成方便，打成打七那样打12个小时，也没人说你什么。你每天愿意做4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你够不上方便期，你比平时能够多加点做也是好的。我觉得不用在这个细节上怎么安排这个做上啊，多那个，反正你每天要打一个二印，每天打一个二印就可以。其他的这些细节上，它方便期这个事儿涉及不了多少仪轨的问题。你就算是你打得够不上方便期又怎么样？你够上方便期又怎么样？你有机会做一做总是好的。有一个是打了10个小时的，你放假没事干你就打打呗，别断坐。有问题都可以在这说说聊聊。人不多没关系，你有什么咱们就线上交流一下，用语音啊什么的都可以。还一个是打坐，还有一个平时的疑问呢，或者看佛经啊、看祖师开示啊、看禅宗啊哪些的都可以在这聊。这几天每天下午都有，每天晚上都有。有师兄说，持是咒和往生广咒每天都持更好。你要这样的话呀，那极乐世界还不只是这个呢，还有那个东方的琉璃极乐世界，还有香积极乐世界，你是不是都要持啊？你选一个还不安心啊？你选一个就是说还不保险啊，还要选两个，就是你不选你就不安心，不安心选一个你还不安心，就这些咒对你来说都没用啊，需要持这么多啊？今天就是有一个人。说过一个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跟你说的重点一样不一样，我看看啊。他说跟别的师兄聊，他现在除了打坐之外，还修大光明咒、楞严咒心、大随求，每个咒半个小时。他一听他就觉得自己很心虚啊，哎呀，自己是不是不够用功啊？我说他修的不如你，你对心中心有信心，他对心中心太没有信心了。他对心中心没有信心，所以他在除了心中心，他在加大光明咒。他对心中心跟大光明咒信心还是不行，所以又加了楞严咒心。然后他对这三个法还是不行，又加大随求。他修的也太差了，他这么没信心的，就跟这个主题是不是一个意思？跟这个主题是不是一个意思？你要是不安心，你可以多打坐，你多打心中心，心中心怎么就不够了？就这样的话，那世界上的咒语多了，佛说的那个日本新修大正藏里的密教部的那么多，你修得过来吗？就元音老人传的方便法还有64种呢，你就这么个修法，一天根本都排不够时间。所以说，就是你本来奔着明心见性，你就别考虑了，你把你那些东西都扔开看，你就奔着明心见性是好汉一条，你又。奔着明心见性，又担心自己往生不了，给你一个咒子保险，就持是咒也行啊。持是咒不放心，持是咒跟往生广咒都念也行，就这还不放心，那咋办呢？那咋办呢？持是咒跟往生广咒每天持，并不是更好的，它是很差的，他实在没有信心了，所以告诉他持是咒跟往生广咒每天都持，这已经是心中心的底线了呀。就是除了心中心，再让你持个持是咒，持是咒，心中心不放心，再给个往生广咒，这都是心中心的底线了。再没有第三个让你往生的咒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不是更好，这是最差最差的，修的心中心里头最差的人才这样啊。做4个小时是有担心，现在做下来了，感觉呢？哎呀，这个做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就是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你别练腿子。第二个就是不用希求什么，只管念咒， 那你天天在这坐着，没人招，没人惹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能做。你要是练个腿子，你要是顾及的东西很多，你要是有所求，那就是耐力的煎熬了。那对你来说，这做的就是耐力的煎熬了。我所有所求就这么去做。你也没有想到一下子会做六个小时煎熬的过程。凌晨比白天和晚上好熬。别比较，你越比较没有定数的，你别比较，你比较它是没有定数的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你现在是觉得这个不一定又有什么变化呢？你没必要在这上浪费心思，你做啊做的还不够累啊，还要再总结总结，比较比较。打坐不是让你来这么总结，让你来比较的，打坐还是就是克己取证，简单来说，克己取证让你看破根本的，你省省心思，不要在这儿总结，哎，这一坐我为什么做得好，那一坐我怎么觉得煎熬了，没必要，你在这方面省省心多好啊，有这个空还不如睡一觉也比你这个比较好，你就去睡一觉也比你现在这种比较和总结好啊。刁兆宏，刁兆宏啊，就是这一批的跟赵新喜这一批的人，就是你们就是因为朋友啊或者老师啊推荐你们修了新中心，对新中心法不够了解的，这个就是百座以后啊，主要是多看元音老人的，多看元音老人的祖师的开示，有视频啊，有文字啊，多看看，对于这个法、啊、要有所了解，然后呢也就是扩展一下自己的认识，扩展一下自己的认识，就是心态啊什么的，就是一方面是打坐，另一方面还是要结合书多看看，多看看，对佛法加强一下了解。有一些人他是原来就对佛法非常的了解，然后挑来挑去挑到了新中心，有的人他是认识的人介绍了就来修了，对这个新中心法呀对佛法就不太了解的，这时候就可以多看看，多看看，这个也是就是也是对修行的促进呀，这也是一种修行啊，多学学，多学学，改变自己的认识，改变自己的心量，这都是一种修行。打坐啊，白天打坐的时候就是这个睡觉啊什么的，你可以，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，你就可以根据打七的时间安排，就是中间隔两个小时不休息，然后做就是今天的做都做完了，再说休息的时候，再说睡觉的时候，可以这样，中间隔两个小时，你比如说早上六点到十点，十二点到四点，或者是早上八点到十二点，下午两点到六点，就这样做，做完了以后最后再休息再睡觉，有条件的可以夜里再做一做，这都可以。我不清楚你的情况，这个 Ready10X 的这个我不清楚，你是修新中心的吗？你是修新中心的吗？你问这个问题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？你基于什么样的？你为什么要找开悟前什么征兆呢？你为什么要找这个呢？开悟前有征兆没征兆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说它有征兆，你说它没有征兆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就这样啊，你就是去找，我告诉你什么征兆，然后你去找这些征兆什么的，这些都影响你开悟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妄想啊？什么叫妄想啊？什么叫歇即菩提啊？听说过歇即菩提吗？哎，你说的好，心里有底儿，你知道吗？先要把这个底儿打掉，把这个底儿给打破它，再说开悟有没有希望？你这个底儿还在这，你开悟还遥遥无期呢。你没听说过同底脱落吗？同底脱落，你先把你这个底儿给它打掉它，你还要个底儿啊？你这个开悟遥遥无期，啥心里有个底儿啊什么的。开悟前有征兆没有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，给你举一个例子。元音老人说过，元音老人说啊，这个，你看我们前两天讲公案，讲过这样一个公案，就是赵州问这个头子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？然后元音老人就说，这个事儿啊，就像是怎么说呢？就像是把一个人啊赶到那个犀牛角里头，赶到那个牛角里头。这个牛角啊，这个路啊，进去的时候觉得宽，越往里头走越窄，越往里头走越窄，但是后有追兵啊。追兵追上你，你就没命了，你只能往前走，但是前面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 走的你就没走到尽头没有路了，然后也窄了，你实在没办法了，你只好回转身儿。哎，这个时候就是很绝望，很绝望，实在没有路了，这个时候就快开悟了。你还要个油底儿，你这遥遥无期。先把这个油底儿给打掉，再也别要这个底儿了，就按照这种心态的去。就是说的是，就是那个二祖还说过，如丧考妣，就是绝望了，绝望了，就是绝望的都不行了，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开悟。你说还早着呢，还要个底儿，我的天呀！你就要个底儿，你打坐你都打不好。我不清楚你的实际的修行情况。
让你这一说呀，心里头拔凉拔凉，
拔凉拔凉的。我不清楚情况，你是刚才
那个
人，你打多少坐了？
千座130来座，打千座130来座。
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就把这个东西给你打开它，就给你打碎它。你没听说古人说吗？夺屈耕夫之牛，夺鸡人之食，这就是慈悲。你就是你耕牛，你耕田就靠这个牛呢。我就把你这个牛夺走，让你没田可耕。你饿着呢，就想着吃这个饼子，吃一口你饱了，你好活着。我偏把这个饼子给你夺走。这就是这个手段呢，这个手段叫屈耕夫之牛，夺鸡人之食，这是临济的霹雳手段，就这样才容易开悟。你现在照顾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么多家伙事儿，全都是闲家伙事儿，都要给你打掉它，给你弄走它，你才容易。这闲家伙事儿耽误你了，耽误了你可长时间，你还要这个油底儿呢？把这底儿扔开吧，扔的越早越好。
现在那个头发怎么浑浆浆的？一天好像放小鞭似的，给我吓了一跳，一会儿就没有，这头啊就是不清楚，这没有问题吧？正常吗？
你要是在意那个清楚啊，要我说你就干脆就别来克期取证啊，你就凑凑合合打一千多，你要克期取证就别在乎他什么清楚不清楚的，这一时的清楚不清楚能有啥事啊？克期取证最重要。他清楚不清楚耽误你啥了？我看你现在问话逻辑都很清楚，你打坐也能打，我觉得这没什么事儿。
我就这么做呗哈。
对，说得好。
好，那我就没问题了，我就啥也不管，我就念咒，我就做啥也不管了哈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说得好。
好，那谢谢老师啊。
看看古禅师开悟的时候的那个前面都是那么，就是举个我们最知道的虚云老和尚，他那个进这个都修行了一辈子，又在山上坐，又跑到人追不着的地方，又非僧非俗的那个什么的，还有打坐打了几个小时几个月不起来的什么的。他开悟并不是在这些时候啊，他开悟是他随众去参禅的时候，他年纪很大了，随众参禅体力也不行了，还便血，按这种的条件就不该进禅堂。他不告诉别人，偷偷的进着禅堂，跟做贼似的，又心里又累，又是病的又不行了，然后都这种情况下了，就是说的是半死半活的，给了他一杯水，水都端不动，走神了，那个手水都倒满了，他还没有发现，然后手一哆嗦，杯子打到地上了，他开悟的。就是说大死的人才能得活，你就别要个底儿了。先把这个底儿打破，别的你还想要啥？还想要啥？把别的那些要的东西都打破它，都扔开它，都踹掉它。所以，要不然我们怎么有声音？要不然我们怎么会说不求雨果呢？
老师，我听你刚才说的，就是说打坐的话，打坐的话，中间就要隔俩小时啊。
你好奇怪呀！你就是我说的是打七啊，一般的标准的打七，祖师定的是有时间的，凌晨十二点，就是凌晨零点开始打到四点，中间隔两个小时，上厕所、喝水、吃饭，然后遛弯儿，给个时间缓冲，吃饭了还要消食消一段啊，所以有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以后再一坐，就是六点到十点，这是第二座，第三座就是十二点到四点，每天就是12个小时，这是标准的。这个时间标准的打七是这样。
我说咱们方便期那个，那我早晨
是就是说方便期就是可以，你要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排时间，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的打七，你参考一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没有一定，你自己看。
我就是早晨打的，然后下午打的，就是这个时间隔的长，因为好像没有时间那样事儿的， 这样也可以吧？
可以啊，都可以。
先锻炼锻炼哈，等到正式打气的时候必须按时间，是不是？
正式打气的时候按照那个时间那个叫正式的打气，除了不按照那个时间的都叫方便期。
嗯，方便期就是多出来两个小时，就是时间间隔一长一点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
方便期就是以你的方便嘛，你就是现在的这个各个还要这个有别的事儿啊，在家里头啊，或者是要做核酸啊什么的，各有各的事儿啊什么的，把这些安排好呗，以你的方便为主，可以进行一定的更改调整。
嗯，好好，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
没事没事。怎么样？今天做的怎么样啊？爽歪歪，爽歪歪，你咋不多做呀？爽歪歪也要费点劲儿的。早上连续八小时也没问题啊，行了，挺完全是在熬，熬了还爽歪歪，能熬下来也是好。它主要就是一个心力的一个耐力的这个事儿。一个是你主观上你的心别有所希求，希求要不要开悟啊，或者我会不会入定啊，有这两个最连累人啊。我怎么样这一座能够尽快的入定，完了你这一座特别的煎熬。我怎么样能开悟啊，我这一座怎么做的安稳啊，就这些东西这都容易煎熬。主观上就是别有这些希求，客观上就是有什么翻涌出来什么东西也都别搭理，翻涌出来什么也都别搭理。都别搭理，都别搭理，只管念咒，什么东西都不值钱，你翻涌出来的那些都不值钱，就只有咒语。打坐这个事儿就一个事儿，就是咒语。其他的那些什么姿势啊，身体的疼啊，什么玩意儿的，就你自己去看着办就好了。你就是我们现在打坐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这点上讨论的就是念咒这回事了。坐上就是念咒。差点就下座跑了好几次，坚持不住了。哎，发现没有，你定好了时间呢，最好还是这样，你就定好了。你比如说你定好了这个时候下座，你就这个时候下座。你这个有想下座跑啊，这个不是说你想下座跑，就是你说啊，现在做得很好，我真不想下座，这也是妄想啊。座上只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发现没有念咒，你就回到咒语上。一直念一直念，念到时间到了再说，就这一回事儿，就这一件事儿。所以你这个就是想下座跑啊，好几次坚持不住啊，这个不是坏事，这个没有什么的，就是你能坚持住不想跑也不是好事，关键是不理会它，你念咒念到时间就行了，念咒念到时间再下座就行了。再说你下座也没事干呢，下座不光没事干，下座还一摊烂事，坐吧坐吧，没事坐吧啊，就是有时候感觉咒都不知道对不对。那你现在觉得呢？你现在下座了，知道咒对不对呀？你跟那个法本上对一对，一般的咒是不会出问题的，就是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你的疑心引起来的，疑心引起来的，或者你听不清楚了，你稍微动动嘴就行了。你还是看看法本，下座看看法本，你要是真的感觉不对，下座看看法本，如果对了就不要再考虑了。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手印结错的多一些，但是咒语就是持咒持的就是不对的少。因为这个持咒刚开始就要认认真真的学会它，学熟它，一般的不会有错。反正你看一下，你不担心了就看看法本，没错了就扔开的。主要就是疑心，把这个心中心这个事儿，如果是当成最重的事儿，就开始对这个事儿起疑心了，这也是正常的。我咒念的对不对呀？我今天打了还是没有打呀？就这种的疑心，不一定是千座钟啥时候翻出来，就是不想做了，坚持不了了，知道自己下座就会后悔，为了那不行，不想做了，坚持不了了，知道自己下座就会后悔，为了不让自己后悔，坚持做到底。你这个不是英雄，好像是有一种懒惰的心理，然后跟这个懒惰做斗争，然后坚持坚持坚持这样做下来，不对，你这都不对。你不想做和那个想坚持这两个都扔开它，你们时间没到你为啥不念咒，你思想活动这么丰富干啥，时间没到你就赖在那儿念咒，你就死赖着这念咒就行了，就这一件事儿。定好了时间你就死赖着这念咒，有这些想法坐下再说，这样先把咒照顾好，你这几天就是养咒知道吧，把咒养好它，天天的就照顾这个咒就行了。你就是有这种要坚持的这个心啊，我要跟他做斗争，我要坚持，你撑不了多长时间的，你这个坚持不值钱，你咋不念咒呢？坚持啥坚持啊？定好了时间 念咒，这个是雕的。你具体的，你还有哪些问题？你就是说哪个让你坚持不下去了？还有什么？你还可以再说说是咋回事了？咒你都很熟，那就是起疑心了。你自己那个疑心翻动人呐、啊，贪嗔痴慢疑都有这个疑的种子翻动啊什么的，正常的。你就是不放心，你就看看法本，跟法本上一样，这个事儿就扔开它吧。中间发生念成慈氏咒，赶紧改过来了，没有问题。发现没有念咒就改回来就行了，不要再想了，忘了它吧，我当没看见它。我的意思是，打的时候昏沉的时候不知道念的是啥了。那你不昏沉的时候，你没念错就可以啊。昏沉的时候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和昏沉做斗争，这就行了。昏沉的时候是和昏沉做斗争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你没有主观故意的念错，这就行了。打坐的时候手腕离开了，发现手腕离开它，把它合上它，没有什么行不行。你打的时间长了，偶尔手腕离开点儿正常的。发现了你就把手腕合起来，这就行了。这都后面一句完全是安慰你呢。你既然撑着坐了，你就坐下来，坐下来吧。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，有的时候会，既然是你计划决定了，你就给他坐下来，你就给他坐下来，并不需要高光伟大的理由，要度众生啊，要向祖师学习啊，就很简单。你计划到了，你就按照计划做，你别坐上改来改去的，你就这样吧。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，要不然你下座先好好想想，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？你想清楚了做，你就别管了，就是累什么的也撑着，就这么做。你睡一觉怎么了？睡一觉也解决不了啥问题。为什么打七啊？就是有的时候你这种就会有你这样的人。哎呦，我在这干啥呢？这不是本就具足吗？我在这折腾折腾折腾了，太累了，我还不如去睡觉呢。哐当自己就不做了，就去睡了。要是几个人在一块儿。就不太好意思了，是。第一天二印的时候手疼的厉害，我就一直照着法本大声念咒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不得少于两个小时，要连续的两个小时，不得隔日不休，这是底线。至于你的大声念、小声念的话，就是我看没有违反这个底线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啊？这个问题就是不应该提，这个还用问啊？这咋不可以了？你就是不疼，你大声念咒也没人管呢。平时不是大声念咒累得慌吗？没必要。你就是不疼，你也可以大声念咒的，没必要。第二轮四个小时，其中最后一座二印，你这个第二轮不对，你这什么叫做第二轮呢？哪来的第二轮呢？你应该说的是第二座。你应该说的是第一座四个小时，第二座四个小时，第二座四个小时，最后那两个小时要换成二印。四印和二印的转换时间怎么掌握？我跟你说呀，我当时就觉得，哦，这还要举头吗？还是要就那么换呢？还是要有个钟表？有个钟表吧，它一响啊，可耽误事儿。我就干脆四个小时我不换。第一四个小时不换，第二个你就想办法调一个短暂的，到时候停的闹钟啊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两座之间睡了一觉，睡觉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的是你睡了一觉，你能打也很不错。但是实际上他，你集中自己闭关打坐的时候，他就会遇到自身的身体上的一些各种问题，就会遇到这种的。你这弄起来事儿就多了。一般来说的话，就干脆就别睡，等到你都做完了再睡。就怕你两座之间你一睡觉这个事儿太香了。就是反倒下一座第二座不容易起来坐了，就怕这个一觉睡过去了，越睡越沉。最好是把今天的功课都做完了最后再睡。平时爱瞌睡我看也没什么，平时爱瞌睡的时候那你平时尽量多睡呗。也不一定是爱瞌睡，我看你是不爱瞌睡，爱别的事儿，缺觉可能是。要不然不会这么爱打瞌睡，还是缺觉。你平时真爱瞌睡，你就多睡呗。你除了打坐以外，你可以推一些别的活动，你多睡啊。你还是推不掉，你还是爱别的。你就是平时就是做别的多，还是睡觉多，这是你的世间法上的选择，这个无关乎修行，没事儿。但是你要是打坐这个时候的话， 我不建议，就是你中间就这样，就是睡睡得多，怕什么呢？怕一个人修本来就有一个毅力的问题，他需要有一个毅力才容易坚持。你这一睡睡过去了咋办呢？最好是计划完了再睡，就天天就一天都这么累，撑到最后一座，哪怕你中间打坐有点迷糊也没事儿，撑过去，撑过去了以后再睡。打七它是。打七那3座4个小时中间都不睡的，最后一座打完了再睡。要不会影响打坐，那你睡呗。你现在也不是打方便的，也不是打真正的打七。要不会影响你打坐，你就睡。这个不是大事儿，要是不影响你就睡，没啥大事儿。打七期间坐数算不算千座坐数？在我们这儿啊，在我这儿啊。我当时修的时候，齐老师，我是白做的时候就可着急啊，那时候着急啊，就问2座可不可以算一天打2座，算2座还算1座？老师告诉我的是每天打多少座都算1座。同样的，你打七的这个就也一样的，他是每天打，不管你打多少座，他都算1座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打七是为了克期取证，你就是算不算这个座数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就都算你千座了，你又怎么啦？就都算了，又怎么了？我建议不要考虑这个座数了，不要考虑这个算不算了。你就打3年，打4年，打个3、4年。第一，打个3、4年；第二个，3、4年中间过程中，有必要的话就多加坐，多坐坐。有什么心不安呐、啊？看看祖师的书啊，加坐呀。有空的时候坐一坐，都不是坏事儿，也不是让你坐一辈子。主张的都是这三四年打坐的过程中，你加坐都主张的是这个，你就弄这个事儿，你不把这个事儿弄透彻，你不把这个用功都用过瘾了，到时候你千座过后你又后悔了，嫌自己没用心没用功，那何必呢？所以就坐个3、4年，中间第一要坐够那个千座的那个日期。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还是应该有空的时候加坐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没事儿，你别急着去做完它。我有的人老是急着做完它，我们现在的性子都是急，老是急着要做完它呀，这事儿可急啊，还说为了明心见性要急着去做完它什么的。你就是明心见性了，也不够千座也得做，也得做完它。你往后坐坐就知道了，也没有什么事儿，也没有什么事儿是那么重要的。坐坐吧，坐够3、4年，不耽误什么。有的人他急急忙忙的要做完它，你说让他急急忙忙的就赶到死期到了，让他急，快点死，他行不行？他不接受。那你活着没事儿，你就打吧，打够3年再说，打够4年再说。平时有什么修行问题啊什么的，看书啊，哪儿不明白的，需要讨论的，拿不准的，都可以在这说说聊聊。
老师你好，能听到吗？
听到了，师兄好。
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平时，哎呀，可爱困那个睡觉了，就是我看着书就睡着了，我这个事怎么克制啊？我也挺烦恼的。
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，你就去睡去。我看不是大事儿，我们看书啊，不是那一种的，当个可大可大的事儿啊，就怎么样了。你看着书，我看你安心了，你不安心你还睡不着呢。我看不是什么事儿，你要是看着书容易睡着，你就每天没事儿，睡觉前都看一看，还容易睡得快。我看挺好，你就把书放在枕边也没事儿，只要能让你看。你不要把那个佛经啊、祖师的开示啊弄得太高了，一定要端身正义，穿好衣服、洗好澡了、洗好手了再去看。都把它弄这么高了，折腾一堆才能做，你反倒不敢去碰它了。佛法将来就会这么灭了，把它弄得太高了，谁也都就是不好去说那个究竟义了，不好去学那个佛法了。学那个佛法必须要这样式儿、那样式儿，弄一堆事儿才能去学，才能去翻开佛经，才能去看那个佛。那都这时间长了，佛经就束之高阁，没人去看了。
哎呀，还心里还真有那么点想法。
你咋不愿意想
哎，
想
这您一
呢？
说，
睡觉的时候还想着看书，我看挺好的事儿。不是有一句话吗？
我心里挺纠结的。我说是怎么这就看不下去书呢？一看看了会儿，看着就睡着了。哎呀，讲克制还不行，就是哎呀，什么也行不了。你克制自己醒了，看会儿，哎，又睡着了。哎呀，挺烦恼的。
睡吧，睡吧， 有一句话不是说这么说的吗？这个，日日抱佛眠，朝朝伴佛醒，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？我们吃喝拉撒都没有离开过佛法。你呢？对佛法有误会，就是佛法在另外一个特别特别高的地方，你离它很远，你现在还不配，你就有这种想法，你就是太外气了，你对佛法太外气了。佛法是为你服务的，你是主人，你把它弄到越太高了，太外气了，你反倒不好，你就把它拒之门外了，反倒不是个好事。你现在在修心中心呢，就是想尽办法让你走到屋里头，把这个宝拿到自己的手里头，该怎么用怎么用呢？你都那么外气，不好了。
好，老师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子心里就那个开朗多了。谢谢老师。
把佛法弄得太外气的人，太外气了。
平时就心里有这个想法，就是以前就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对书这个佛经啊，恭敬啊，怎么着，就必须恭恭敬敬的，洗洗脸呀。哎，真的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啊，虽然没有那么说。
把这个事儿弄得事儿事儿的，尤其是那些就是不学心中心的，他们说起来佛法说的特别的高大，说的特别的事儿事儿的，但是他们都不是实修，一点用都没有。
嗯，啊，这下我一下子放下了，不再装着，不计较这些事儿了。嗯，愿想看看，看不下，困了就睡，睡就睡吧，
对，
怎么着啊？
嗯，
行，谢谢老师。
没事，
好嘞，我没事了，我下麦。
实际上啊，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不看也没事啊。
哎呀，但是心里还觉得应该好好看，我没有把那些书全部看完啊。我觉得这还是一项任务，在心里还有这么一个想法。
行吧，慢慢看吧，慢慢看吧，看困了就睡。老人说的东西都是翻来覆去的说的，反正你看完不看完的说的都是翻来覆去的。看完了好，看完了好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
没事。嗯，打坐过程中因为手出汗或者太疼，有时候手指都会变了位置。打坐打的时间长了，手会微微的变形，没关系，发现手的变了，把它调整过来就行了，不存在其他的问题。你不可以主动的因为疼松开它，因为疼你给它调整了，这不行。别理会它，知道吧？打坐的时候就是结好了手印，就别再理会了。理会的只有咒语，就咒语这一件事儿。打坐实际上就是咒语这一件事儿。当然了，你打坐的过程中，哎，突然发现那个手印滑了，或者手印变形了，那你再去调整它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不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手印上，说，哎呀，我检查一下我的手印吧，这不行，这是打妄想。你就照顾咒语就行了。但是你发觉手印变形了，你就把它调整过来。调整过来就是不要再管它以前的事儿了，继续念咒。什么有影响不影响的，也不存在有影响，也不存在没有影响。就是这个打坐的过程中，就是手印结好它，不要再理会了，只理会咒语。你觉得你是打坐的过程中有点过于纠结手印了？我觉得不对，我觉得你是不想念咒，我觉得你是在为自己不念咒找借口。手印结好它就不用管了，你要是担心手印结的不好，你下坐跟人家对一对，你把手印结好就行了。每个手印它有几个要点，你把那几个要点给它注意了，给它搭好，它就不用管它了。尤其是你打的时间长，再说一句安慰的话吧，你要是一天打12个小时，你就这样打，打的时间长了，那手多少有点微微变形，那手印这怎么了？这都正常的，发现了给它纠正过来就行了，没有别的事儿。还有没有什么？我们平时先做平时我们先做，平时有时间多打二印和四印，其他的几印可以不管它了，是吧？对，百坐以后就是二印和四印，四印叫如来母印，这是我们的主印，就是四印它有一个通俗的称法叫做成道印，成道啊，成道就是成功的成，道是道路的道，四印它还有一个通俗的叫法叫成道印，所以四印是最重要的。我理解啊，这个二印是第二印，它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消障的，就是你做四印做的太紧了吧，它就像是上楼梯，爬楼梯爬的太累了太陡了，反倒容易就是翻跟头，所以说它爬一阵它到中间缓一缓，爬一阵到中间缓一缓，所以我们每天啊做这个四印，做四印做的多了，你得做一做二印，就是缓一缓， 就是消障，消障。二印这一坐坐下来，就是他比心态上是放松的，心态上是放松的。当然，你别去比较，你别被我这个话误会了，你就去比较。哎，我这一下坐的心态，那一坐下坐的心态，他秘法自然有秘密的用。千坐就不考虑其他的印了，千坐就是二印跟四印。我们啊，在百坐的时候看那个法本上说过，就是说，要是不得定，加修第三印；要是就是有障碍了，修那个第五印。这个都是对于百坐内说的比较适合，因为百坐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心态不稳，他是忽忽悠悠的，忽上忽下，就是一会儿悲一会儿亢，一会儿那个心里可自卑可自卑的，一会儿又可高亢可高亢的。他这种上上下下的心理，没准他就断坐了。这个时候再让他就是说的是特别不定的时候加修一个三印，特别觉得有障碍的时候加修个五印。实际上千坐内就不需要三印跟五印了，你就修二印跟四印。所谓的定，你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无论有什么样的心态，你这该做的这一坐都坐下来了，这不就是定吗？还有一个障，哪个障不是在你心，哪个障不是在你心里头的呀？哪个障在你心外呀？你只要活着你就坐下来了，还有什么障啊？哪有什么障不障的事儿啊？所以说千坐它就不存在，一般不存在在修第三印第五印的事儿了，就不要考虑了，就是二印跟四印，就是二印跟四印，就这两个事儿啊。不要再另外去求定了，遇事不惑是大定。再退而其次，你遇到啥事儿了，你该做的这一做，你也就是说的哆哆嗦嗦坐下来了，那你也是坐下来了呀。你无论碰到什么事儿，你也坐下来了，也是好的。等到将来你不做了，这事儿也不是什么事儿了。没想过打得好不好？哎，那你的摆坐打得挺好，本来做就是做了，就没有一个好不好，挺好的。我说的这个你也别在意，也没有我说的这个啊。修行啊，就是应该越修越没有思想负担，不能越修思想负担越重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师兄们对于修行这件事很认真，难免有负担。有什么负担，你就尽管在这说说，也许能解决呢。有负担也无妨，有负担说说。大家有顾虑啊什么的，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都可以在这说说聊聊。如果你们在那个群里头啊，要是 A 他我们看到了也会回应。也就是说我们在打坐的过程中只需要自然而然即可以，比如开悟见性之类的。这个万苗啊，我记得你是一直没有修，可是认识你好久了，我都不记得你上座了，你现在是在百座中是吧？是在百座中，我看看啊，只要自然而然即可，比如开悟见性之类的，自然而然。不是自然而然，也不是不自然而然。第一，不是自然而然。第二，也不是不自然。为什么说不是不自然而然呢？为什么说它不是自然而然呢？心中心法，我们反复的说过，心中心法跟其他任何法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咒语跟手印。我们这个每个方法都有它就是开悟见性的方法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楞严经里头25圆通章各有各的方法，各个方法都能开悟。我们的方法就是这个咒语跟手印，结着这个手印，持着这个咒语，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，就是佛力在身口意三密这三个方面来加持你，就这样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。所以我们这个法跟其他法不共的地方就是咒语跟手印，我们就是靠着咒语跟手印开悟的。所以说它不是自然而然。为什么说它也不是不自然而然呢？就是说你去在那想别的东西，别想别的了，也不是靠一个别的，你就只管念咒，上座只管念咒，下座只管不理会，下座那个心态就是躺平的心态，啥也别理会，你就别捞磨了。你有想捞磨的劲儿，你就应该多打坐。你现在在百坐中，你多提醒自己放下放下放下。你要是在百坐中啊，你可能国庆的时候，国庆的时候你可以加坐，但是别加得过头了。最关键是百坐别断坐。你比如说你国庆可以一天坐两坐啊，我看可以。别坐过头了。你坐下就是提醒自己放下放下放下。多提醒自己，多提醒自己别用劲儿。大玉祖师说，记照照记，切记用力。成佛作祖无他秘密，你就多念叨。所以这就是说是自然而然还是不是自然而然这回事儿。比如开悟见性之类的会因为咒语的力量自然得到， 就是因为咒印的力量，它不是说自然得到，你哪来一个自然呢？你来一个自然就多了一个东西了，多了一个东西了。开悟见性这个事儿，本来连咒语都不需要，它离开你了吗？你生也是靠着它生的，你死也是靠着它死的，就是你人死了，那个性都没有离开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你现在不知道，你现在不知道，就所以就启发你，启发你，让你把这个误会消除掉。本来六阴一咒都不需要，但是我们现在妄想执着太深了，我们追别的东西还自以为追的对，就追这个东西的心太浓厚了，遮障住了，遮障住了，所以开显不了这个本性。所以不得已，就我们这种已经刚强到没办法了，所以不得已要用六阴一咒的力量，这都谈不上自然得到的事儿，不是自然得到的事儿。开悟见性是本来就应该是个正常的人，应该做一个正常的人，开悟见性就是一个正常的人而已，我们都不正常，这是本来的，法尔如是的，但是我们随着妄想流浪的太久了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个方面的话，按照佛心经来说的话，那么末法众生，就是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，是十方如火，众生莫尽，如何得救？唯如来心中心能救，愚不能及。唯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。这是佛心经讲的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的众生呢，现在的这种的心态，欲界众生现在这种心态，那还是就是说的是六阴一咒这个方法能够救得了，能够有用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，你想见性应该这么说，还有一句绝对，想见性你必须得好老老实实的修千座。你担心结果，你担心自然而然的话，万一你越捞啊越捞不着，你越捞越捞不着，你没听说过认着即瞎吗？那是你能捞得到的。你要是能捞得到，那些自古以来吃苦的人多了，他们那吃苦的人他们就开悟了，未必。爱研究的人多了，爱思索的人就多了。爱吃苦的人多了，他们都捞到了没有？未必的。所以说也不是这个的，你这个不是你要是修心中心啊，还是那个无论如何你修过六字明，修心中心你有一点你要注意，你要是要实证要亲证这回事的话，你就是要有一个前提，你要知道这不是你思索能够思索得到的，你要知道这个前提。心中心的方法就是说的是他实修的方法是行起谢绝，在就是修行的实际的过程中是要把那个理解把它扔开的，这个理解有助于你认识佛教，有助于你去掉错误的执念，但是唯独在见性这件事上，这个理解这个认识这个想去用劲儿，这个东西是用不上劲儿的，是用不上劲儿的。所以说咒语跟持咒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，是不知不觉的，但是你说个自然而然的不是那个自然，听着别扭不是那个自然，就是你只管用功，你只管用功，不考虑它自然不自然。我们用功的方法就是坐上照，就这就是我们的用功。确立目标，把开悟先放掉。对，目标就是开悟。然后你就选了我们这个法门，选了这个法门，一门深入的修行，行起谢绝。所谓的行起谢绝，那就是要把开悟扔开它。当然，别的事儿更要扔开它。别的事扔开它，就剩开悟这件事了，把开悟也扔开它，这就容易开悟了。这就是开悟的先兆。海印放光可要仔细，放光吗？你烦恼正重的时候它还放光吗？今天方便期老是出现咒语念一部分提不起来，但是后面重新念提不起来就定在那里了。这种情况啊，你就是这里头打坐的国庆节加坐的这些人啊，首先他没有经验，他第一次加坐的人要注意了，就是打着打着这个咒语念着可吃力可吃力的，都快念不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你要注意，就是有一句话，就是如果妄想也打不动了，就是妄想也打不动了，然后咒语也提不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就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就这个时候也没有念头。如果你还能够起念，那就继续念咒，吃力了也继续念咒，你可以动动嘴巴。如果实在实在是念不起来了，也没有念头了，这个时候就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这个你自己掌握。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不是好事，它只是省点力儿，它并不是好事。就是我们心中心刚才说了，我们心中心的诀窍是在于咒语跟手印，就是靠持咒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，就是靠持咒成道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入定了，因为你持着咒入定的，所以勉强也算持咒。在我们这入定不是好事，持咒是好事。入定唯一的好处就是能让你轻松，就是这个。因为你是持着咒入定的，所以勉强也算，还就是持着咒入定的那个入定，勉强也算持咒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你能念尽量的念，你实在念不动了你就搁到那儿，发现有念头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再把咒语提起来，这就行了。 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你打坐打得多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就是你比如说一天你坐的时候很长很多，就容易这样。入了定了就别再提起咒了，再提起我不清楚，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这个入定是很浅的，身边的东西啊什么声音还能听得见，这个时候有念起来了还是要提咒，还是尽量的要提咒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当然了我的认为供你参考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能持咒还是要持咒。你入了定不是说不再提起咒，入了定了你哪知道提咒不提咒啊，那个身定入了根本就是醒了才知道自己刚才是入定了，根本刚才都不知道自己干啥了，那是入定。要是有个心想啊、哦，我不能再提起咒，我再提起咒就出定了，你有这个想法你还是应该提咒，这说明你开始打妄想了，开始有念头了，这个时候还是应该提咒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别念咒念的含糊不清了，念的快提不起来了，自己害怕，念的时间长了就容易出这个情况，有这种现象非常正常。200坐了，无论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下坐，什么也不愿意主动去想，有念头也当下觉到，四小时后甚至有连续四十，得了吧，你就在这吹吧，你的问题很多，经常看到你说你咋就不愿意主动去想了，你不主动去想你怎么打出来的这一段，做功夫可要细致，吹什么牛啊，你不想你怎么打出来的这一段啊，打的还逻辑非常的清晰，这不是你想的结果吗？做功夫可要细致了，你还是怀疑，你还是狐疑，你还是狐疑，你担心自己的状态对不对，别管对不对，你就只管扔，你就只管扔，你要是担心你去看看呢，祖师的开示禅宗不都是让你扔的吗，不都是让你扔的吗，你怀疑什么怀疑啊，都说了放下放下放下，心中心的关照是放下，你别怀疑，怀疑了担心了你可以去看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打坐打得多了也会就是想的少一些，怀疑少一些，你还是有怀疑，你没有怀疑你不会拿着这个去问，还是对于自己这个有怀疑。四个小时之后连自我意识都模糊了，不至于，你下坐了人家说你变笨了，你自己老是怀疑自己变笨，你不知道自己原来的那个聪明啊就是世智聪辩，就在那计较，在那算计，算计的自己的心都受了很大的伤害，你都不知道原来的那个清醒就是那，谁欠了我，我欠了谁，一天到晚都是这些破事儿，那哪是清醒啊，那是世智变聪，那是愚痴。你四个小时后变模糊了是啥了，影响你吃饭，影响你睡觉，影响你工作了，影响你生活了，都没影响，没人说你是个傻子。别担心了，你还是对这个事儿不放心。还有坐下时关照，时时关照，心不外驰，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关照的，你怎么时时关照的，你说打这一段全都是外驰，全都是在外驰，你打这一段早都不是关照了，早都走样了，你还在那模拟呢，你还在这抓个东西模拟出来问问对不对错不错，你早都不是关照了，你这属于是失照，就是失去了关照，你做功夫可得仔细喽。你想通过无所谓不在意来得到好的结果，其实也还是在意，就是要真的什么都不盼望，就听话打坐下坐，尽量断妄想就行了。你修心中心法你最好这样，灰心灭智，别有什么希求了，要不然你别修心中心，你在心中心这个圈里头也待过一段时间，也修了六字明了，要不你就这样，要么你就别做，你既然做了你就这样做三年，这三年得不着什么你再去修别的也行啊。你看看你在这左思右想的，想这么多事儿，这么多的，想通过无所谓不在意来得到好的结果，其实也还是在意，就是要真的什么都不盼望，就听话打坐下坐，尽量的去断，你还是会盼望，还是会在意，就虽然自己在意了，虽然自己盼望了，还是断，你只管断，不求断的结果，你就只管去断它，就像拿刀砍那个瓜一样，你不管这个瓜砍断没有，你就只管拿着刀夸夸夸的砍就行了。坐上昏沉，感觉好像做梦一样，但是还是不能醒过来，发现昏沉了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发现了已经都昏了好一会儿了，那就别理会了，发现了就只管念咒，不要回忆啊，不要回忆，坐上不许回忆，坐下也不要回忆，坐上没有必要，你还是应该多看看祖师的开示才好，修行不是猜测。我问你怎么关照的，你怎么这么回答，你怎么时时关照的，你说一说嘛，也不妨说一说呀， 能够心不外驰当然好，但是心不外驰只是关照的一个方面，他对境界的时候才提醒自己心不外驰。很多时候你自己对自己的时候还谈不上心不外驰，你自己的小心思小算盘在那翻江倒海，那也不行啊。你刚才那一段话就是小心思翻江倒海翻出来的，哎，心不外驰，断吧，多断，不光是心不外驰。前面有个西师兄还有个问题，平时没事心里多持咒可以吗？还是做下坐的就不管？这个说得好，就刚才你那个不管用的就特别好，你那个不管就是关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他还接着说了一句，我也没有明白平时怎么关照，关照就不在明白里，关照并不是个明白，断掉这个明白，这个时候就是关照。算了，管他什么明白不明白呢，这恰好是关照。啊，我们说这个明心见性吧，明心见性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心可明白，就是你糊涂的时候，这个糊涂它本身也是这个性在作用，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可明白。总是想要另外抓挠一个东西可明白，另外抓挠一个东西可明白，念咒就是打死你这个心啊。对，是，别多事儿，对。你打坐打得多了，你就像今天下了坐的时候累得慌啊，连别多事儿你都不想。等你打坐停了一会儿了，妄想就多了，又要总结一个别多事儿了。那个时候连别多事儿都顾不上总结，哎，那个时候是最没事儿的时候。关照要先把觉性提起来，念头来了要知道之后再不理睬。这个人我不清楚，但是跟他没有共同语言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就行了，我不这么认为你，也没有必要跟你抬杠，你既然没有问题，那我也就不理会了。无事一身轻。完了，你又多了一个无事一身轻，原来挺轻的，你这一说又给你身上安重了一下子，你安重一个羽毛那也是重了。别再加个无事一身轻了啊，何必加个这个东西呢？他说的这个关照要把觉性提起来，念头来了要知道之后再不理睬，这个大家看了怎么样？想要问问别人，他无所谓，他有他自己的主见，就不跟他争了。大家看到这个可别担心啊，不管念头来了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发现了你就断，有的时候知道早，有时候知道晚，发现了你就断。你要是总是担心自己知道不知道啊，总是担心自己不知道，成了个大妄念了。你实修了自然有实修的用处，就不要再在那知道上再做文章了，在知道上做文章永远有一些念头是你不知道的，别被这句话吓住。那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，祖师的开示都是有针对性的，那也看要用在什么地方了。祖师还说过甜甜淡淡呢，看着不像修行修行。哎呀，不跟他抬杠了，他本身可能也想跟我们抬杠，没空去跟他弄这些，没空去跟这些人抬。你反正是你也没有问题问我，我也不可能有问题问你，就这样吧。修了心中心，你实修了，你自然容易发现自己的念头，然后去不理睬的，当然自然是容易的，只要你实修了。但是关键的重点并不在于知道，并不在于发现，关键的重点还是在于断。心中心的这个力量就是在于断，断的力量，管他知道不知道呢，管他是什么样呢，有瓜来了你就砍，你别管那么多。不管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瓜的，也不管这个瓜砍断不砍断，你就只管拿刀剁剁剁剁剁。断掉的正好是这个层次，绝照什么呀，哪有一个什么东西可绝照，断掉的恰好是这个层次。正题启用百则里面的，你把原话拿出来你就知道了。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建议大家都看看，大家就不会对他说的话产生误会了，你没看过你就会对他话产生误会。二组的话每一段里头他都扫荡，说完了他都扫荡，他不光说层次，他说完了这个他就扫荡的很干净。说的哪一条你把它举出来，或者你说是哪一条我们自己来找它也可以的。所以大家多看祖师的开示，多看佛经，就不会被别的师兄说的所误会，也可能我误会了呢，咱们找一找就知道了。你知道的未必是他的呀，就跟那天那个师兄似的，得他说，咱知道的未必是他的那个，反正你贴上来咱们学习学习也是好的。别的师兄有什么也都可以说说。等一下啊，
师兄你好，能听到吗？
能听到。 啊，你说。
我说的就那个，就是那个觉，这不是静来而在觉吗？这个觉很重要。就是打个比方，如果说你在如果说你在玩游戏啦，或者是做什么事，如果说你玩游戏你不起觉的话，念头也是从你脑子里过，你也没看到，它也是匆匆在你脑里过，但是你没有起觉照，就是说念头来了，你没有说哎我看到它了。
你想表达什么呀？你想表达什么呀？
就是说如果说做事的情况下，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跟着境缘跟那个外境这个持缘持机的话，你不起觉照的话是不行的。就是说你
谁做事的时候跟着外境走了呀？有这个前提吗？有这个前提吗？就碰到了这样的事儿了没有啊？
就是说观照的话，就是还是说要看着，就是元音老人在那个开示观照的时候、
观照的时候看着咱们那些，因为现在咱们来学一下。咱们来，就是你吧，你看看、你把这一段念一念不就行了吗？你把第23条全部的都念完它，这不就行了？你念一遍，咱大家都学习学习，好不好？
就是我元音老人在以前开示过，我找他那个
不是，你刚才说的是二组的，也是你说的对吗？
对啊，就这个局啊，他说静来而在局、啊、
那你把二组的这个都念一遍，咱们学习学习看看嘛。你把二组的都念念，咱们再趁机学习学习、
行，老师行，就是说讨论嘛，就是去抛开来讨论之后才能说看到里面这个对与不对嘛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就是说这里面这个静来而在觉，就是说咱们念头来从里面从脑子出来，就是说静念头一闪过的时候，你要看到的是，哎，你要知道它来了，你要知道起了念头之后你再不离不塞。如果说你不起觉照的话，不起觉的话，你观有就是没法照。
我知道了，我刚才听到了你这么说了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的认为也不一定对。我们一起来看二组的，不好吗？
行，你先说。
看看二组的这个，上来各条是明心见性的真实相貌及什么，但是觉照一起，习气即消，此中持即各有不同，一为静，二一为觉，其中过程又有实者。一静来而不觉，二静来再觉，为起觉即费事，三静来起觉不难，四静来即觉略有先后，五静觉同时并起而有时忘失，六同起而可以勿忘，七觉先于静但有时在后，或偶尔静回到忘失时，八常觉不动，九觉尚未静，十常记而常觉照，并觉亦无助矣，此事力量充足时候。这23条后面看看还有没有了，前后的我们都看看。
这个觉很重要，我是。
你这个不是，就是你要找正题启用百则。
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正题启用百则，就是这个里面说的嘛，23条。
23条前后再看看。
它是单独的一条一条的，没有说前后的，没有说前后的。
看一看23条的前后再看看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上来各条，然后23再看看24都看看。我们这儿没有正题启用百则。应该没有。
他这我看了前后没有，他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觉。你要是可能是静来先觉，有可能静来后觉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觉性提不动。但是你有可能你就是说念头来了你看不到，有时候它一闪而过，就是说你因为就是说以前没有关照嘛，因为咱们
赵师兄啊，他说的这个就是你要找正题启用百则，就是那篇文章，我们这个心密网站上应该没。对，是的，我知道，对。跑远自然会凛然一觉，就过去了。过去了的时候就不分跑远不跑远了。你再这么分析它就麻烦了。你再这么分析它呀，这个念头啊，它有很多种，有隐忧的，有微细的，还有粗重的。你就是在这一分析它呀，事儿更多了。发现了你就只管断。
对啊，这个师兄说是念起即觉，我说那个觉就是这个觉，念起即觉，觉知即无。这个、
他说的这个觉是无啊，他说的这个觉可不是一个东西啊，他说的这个觉是无啊，
这个觉是觉性，
这个、就是也没有妄念了，也没有这个觉悟了，这个叫觉啊。对，好，看一下这个，平时当用反观法，明心之心，明心之后习气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第三， 并觉知而亦空之。第四，无所谓空不空，本来即如是，如真富贵人啊，怎么怎么样。然后再往下翻第23条，上来各条是什么？于用功常保，于用功及常常保持之法，但绝照一起，习气即消。这中间也有不同，这中间有十，再往下翻。然后后面还有24，从来大习气易去，小习气难除，还是不平等，是以仍有不畏之果。其是其间忽上忽下，不得以退转之名，切要切要。就是说这个就算是有这十条，这十条也是来来回回的，也是来来回回的，除非是到最后一条了，继而常照，没有无助，这个是力量充足，在这个之前它都忽上忽下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所以最关键的还是看再翻到23，再翻到23的那里面再看。有的时候有静，有的时候有觉，这两个来来回回做斗争，来来回回，这是正常的。关键是觉，是觉了一个什么，不能光看第23条，关键是觉，是觉了一个什么，觉了一个什么，觉是知道有妄念吗？不是的，觉是同时觉的时候也没有妄念，也没有觉醒，也没有污染，也没有清净，这叫你觉了，并不是要抓住一个知道，这是我的理解。不信我们看看第22条说什么。你看第22条不是说了吗，第二在善用觉知嘛，如用财。第三并觉知而空之。第四无所谓空不空，本来即如是。你看看这个觉是什么呀，这个觉是让你揪住那个妄念跟那个不妄念吗？是让你揪住那个污染跟清净吗？我认为一觉的时候就不存在污染和清净，也不存在那个流浪和不流浪，这些都不存在了。也就是这个觉你不行的话，你换一个词儿。这不是对你说的，因为你自由主见，我就不对你说了，你自由主见，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在这抬杠，抬杠太费时间了。我就是对有疑问的人，就是这个觉，你要是不理解这个觉，你就换一个词儿叫歇。你发现了你就歇，发现了你就歇，不管你发现的早发现的晚，贵在你一歇，就是这。你就9999999这样用功，9999这样用功，自然是再滚23条，自然是2到23条这十个步骤。你得9999这么行止，这23条不是让你研究的。发现了就歇，发现了就歇，一直这样发现了就歇，发现了就歇，就这样自然它中间有这个层次。但是这些层次你不可以一直揪着它，你一直揪着它不利于你用功，这些层次成你的妄想吗？观照不是这样研究的。如果能够纠正一些问题的话，那就纠正了就行了。你不可以抱着它，你不可以抱着它，这些都不可以抱着它。但是不抱着它，就以我们动不动就说断，就代表着没有层次吗？不是的，它当然这些层次蕴含在里面了，二祖在里头说的很详细。你用功过来了，对于这些层次自然的是有体会的，但是不可以抓住这些层次，不可以抓它的。你抓住这些层次啊，你连第一个第二个都不到，那都是不觉了。
其实归根到底的话，就是说这么长时间的话，就是咱们学生心中心的话，就很多刚修的那个同学啊，很多都是因为这个观照这个一个词儿，他一直在这个绕，已经很多年了，已经我记得6、7年之前，齐老师在开始观照的时候也是，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，就是很多同修都是在一直在围绕这个观照来绕圈的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懂。
赵丽萍啊，你把那个二组的正题启用百则，你搜观照两个字儿。还有很多，不光是这十个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，你自己搜搜，你搜观照两个词儿。
对，老师，可能我这么说有点，就是有点太冒犯老师了，是
不是？你不是冒犯我，就是说我们这儿是解决问题的，有问题说问题。你说的可能是针对，就是普遍的对一种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还没有看着你说的普遍的对一种问题。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有针对性的。你说的普遍的那个，因为我看不到那个前提，也许这个普遍性设立设错了呢。
就是原因，我记得以前元音老人在海口开示的时候也说了，说这个观照这个觉就是看着的意思。他就是以前开示就说了，说这个觉已经很
了。关于这一块啊，这个老人说觉是看着的，还有别的呢，不光是这一句话。我们搜集了一本书叫《如何观照》，那里头老人说的都是观照，还说了这个觉。都说了，你去看一下，那里头全部都说的。有时候老人这么说，有的时候老人那么说，你就说吧。为什么说要如猫捕鼠？像要警惕的如猫捕鼠，为什么那么说？为什么老人说要看着念头起数？因为他要看念头， 他说你做什么事要清清楚楚，你吃饭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吃饭，你睡觉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睡觉。他变成了看念头，那不是关照，那是看念头。老人说不对，不是看念头，是看念头起处。他一直老是抓着一个看，老是抓着一个看，老人就说那你要看这个地方，看那个念头起处。我们现在看念头起处看的怎么样了？念头起处是什么样啊？你天天看看到了没有？他长什么样啊？他哪有一个起处可看啊？
不是老师，老师，
这就是用扫劲儿把你那个看给你扫开了。
老师，我说觉就是知道的意思，不是说你特意要看这个念头，不是。
我认为的这个觉不是知道，我认为这个觉是扫掉了知道和不知道，这就是觉，这就是咱两个的不同之处。你认为那个觉是知道，我认为这个觉不是知道，这个觉是扫掉这个知道和不知道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哎，赵师兄，你刚才在搜了没有？搜一下那个觉，搜一下关照都可以。
那老师，如果说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咱们平常说人，你跟别人那说，就是闲聊的时候，你闲聊的时候，这是属于觉照吗？就是你也没看念头，你也不知道念头。
我们两个现在属不属于闲聊啊？
对，就是属于闲聊。但这个时候你说
你属于闲聊的话，你觉照你就不闲聊了，是吗？那你是不是就应该不聊了？
不是，老师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咱们在聊天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说。那或者是干其他一些杂事的时候，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起关照了吗？
你现在没有干其他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想看干其他的事儿呢？我认为你在打妄想，我不是这个思路，我不跟着你这个妄想走，你何必呢？你这样去树立假定，你的心思变化多端，不是你这么树立假定就能树立完的，何必呢？你要是这么树立假定，我觉得还不如就只管断。我觉得还只管砍还适合你，但是我不清楚你的修行经历。我认为你现在也没有问题，我现在也没有问题，咱俩这都属于闲聊了呀，就不闲聊了，干脆就按照你说的方法，咱俩都断一断不好吗？
不是，老师就是说，因为我这个有迷惑，所以说我才会跟你讨论这个。如果
说，但是我没有明白你的疑惑在哪儿，
就是这个绝招
在哪儿？你有一个有问号的一句话没有？
就是这个绝招呢，就是打个比方，就是说。如果说这个人不修行的话，他也没有那什么呀，他也没看到说是念头啊，他完全说他已经完全不管念头了。就如果说你要找一个不学佛的人或者没有修行的人，那他整天就是在尘相里面转圈这儿了，他完全不看念头了都，他完全不起觉照的，根本就是说，如果说像老师说就是不管就是说觉照的话，那他每个人不学佛，他其实也在不管。他也是在玩儿、
我们的是对修心中心的人说的，要实修心中心。我们是对这样的人说的，其他的人没有价值，谈不到那些。
其实我说来说去，我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能我表述的不清楚，可能咱老师可能没说明白。就我从头先说一下子，就是说，我认为这个觉道的话，这个觉很重要，就是说，因为二祖开示了嘛，说是。静
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你认为觉很重要，行，你认为觉很重要，你就认为觉很重要呗。赵师兄的说话断续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我听不清。现在我谁的也听不见了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哦，是他的，我以为是我的呢。我说话能听到不？行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不一定的，他愿意琢磨他琢磨没事儿，他只要不觉得错他去琢磨，等到他觉得有疑问了再说。不大像是修心中心的。不修心中心的反倒更要提这个觉，也有道理吧。修心中心呢，坐上是持咒举着手印的，坐下就是放下，是最相应的。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针对着修心中心的说的，不修心中心的就不这么说了。刚才说的其实也不是针对修行，那是哪个师兄有问题了才这么说的呀？他根据心态不同，哎，他演变的方式，他又换成这种方式说了，他不是固定的。关照并不是固定的方式，关照就是无论如何你有什么妄想，不管用什么法儿，你不跟着这个妄想跑了，这都是关照。
嗯，
其实实修不是当个事儿，没看明白，没修吧？他又看过百。正题其用百则怎么看的呀？哦，老人引用的。
那老师这个觉是什么意思？
不是，我不清楚，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修行的情况啊？
哎呀，我现在也是在那个 一直在修100多座，是这个觉，我现在不理解这个觉。
你把这个觉放在具体的话语中间，咱们再说这个觉。你说的是针对第二十三条的这个觉吗？
就是
第二十三条的具体的哪一条？
就是念，不是老师，就是念
觉。你要简单的来说，那不就是觉悟吗？那不就是觉悟吗？觉简单来说不就是觉悟吗？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无上正等正觉那个觉吗？那不是那个圆觉经里有一句话吗？叫就是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不假见思，亦无方便。不是有这样
的？不是老师，不是我说，不是那个，就是这个念起即觉的这个觉是什么意思？
念起即觉，念头起来了就要警惕它，就别跟着这个念头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以为念头起来了就要知道它？心中心法强调的不是知道，心中心法强调的是不跟着它跑。这个事儿我觉得已经说清楚了，没有必要。就是你那么认为，你认为一定要知道它，你把那个知道看得很重要，那你就去那么做。我们何必抬杠呢？我们没时间，精力有限，不跟着它跑，而且要实际的去不跟着它跑，实际的去做。你哪怕你现在做到一会儿也行。咱现在不仅不是不跟着它跑，咱在这儿大大研究这个觉，实际上都是在打妄想，这都不是关照。你先修了，就是先你就是去摆坐，别间断，就是心中心法修行啊，别间断，手印要对，别间断。修完了心中心摆坐，你就再多看看，尤其是看看元婴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，还有元婴老人的书信集，就是前面的106条。咱们心中心的关照只对修心中心的人说，不跟那个不学佛的人说。不好多说，要各有主见就没有必要多说。要不然看看别的师兄还有什么没有，别的师兄有什么就在这说，别的师兄没有什么了我也就到点了，我下了。你愿意在这讨论你可以在这接着讨论。你看他说的断了别琢磨了，就是觉得还是说的是不跟着念头跑这一块。我想啊，我想顺着他跑啊，我跟不上他。
明白了，老师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就是说其他在看热闹的一个师兄说能够理解一下，因为啥？因为我可能我刚修不明白，所以说会抬杠。如果说我是都明白了，我就不会抬这个杠了，因为我心中会有疑问。因为对于一个有疑问的一个师兄来说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多理解理解。因为我要是如果明白了，真明白了，我就不会抬这个杠了，因为可能我心里。
你多打坐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理解这个觉，你要是
因为
你要是说的有问题的话，那就不着急，就怕你是没有问题，你只是想
说。这个就是我的问题，因为你看我不懂嘛。
你要是你的问题，你就是觉得你老是担心自己没有觉什么的，你就多打坐，你多打坐，因为你这个觉啊不是觉，你把它误会成想要弄住一个东西，想要抓住一个东西，哎，我逮到它了，它是贼，我逮到它了，你就是抓抓抓，实际上啊，你就放，你应该只管放，你这个放的劲儿不够，你就多打坐。多打坐这个想放的劲儿就你不知道你想抓的这个也是妄想，你这个觉弄不好，你这个觉成了妄想了。
就是说说我抬杠也好了，就是说还是不懂，所以说抬杠。所以说就是说大家都理解理解吧。
还是不太注意，你还是不太注意我跟你说的啥。你光注意是不是抬杠了，抬不抬杠不重要，哎算了不说了。
嗯，好了好了，我修以后可能就慢慢就明白了。刚修都
对，要实修实修。嗯，你那个觉啊不能总抱着。还有个问题是哪儿啊？没看着。我们的念头都是妄想吗？你现在的这个想法肯定是妄想。你企图给妄想做定义，这不是妄上加妄吗？这个问题是谁问的？这个问题是谁问的？我倒要知道知道。这个问题是谁问的？赵丽萍，他这种企图给什么东西加定义的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？好的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你要是想给妄想做定义，也不是不行。你要是就是简单的来说吧，给你一个哄小孩的说法，贪嗔痴慢疑那就是妄想啊，不是贪嗔痴慢疑的那个不是妄想啊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这只是哄小孩的，你要是问呢，你就这么说，你所有的念头就是妄想。你连吃饭睡觉，你连工作，这全都是妄想。但是你不得不工作吃饭睡觉，我就是说你是全都是妄想，也不碍事儿，反正你得活着，你不至于死。 你少打这些妄想吧，还把这妄想给定义一下，哪能够啊？你不知道你这个定义是个大妄想，可坑死你了。你就是这种修行思路得改一改。就这种修行思路是什么修行思路呢？我说的可是只对心中心啊，我可是说的只对心中心，心中心过了百座的啊。就是说你老想总结一个什么东西，把总结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要就是你就是现在就在找一把刀，把这个刀放在手里面，这就是关照，就有把握了。哎呀，这个刀在我手里，我现在劈什么什么都断。你不知道你找这个刀，你要把这个刀握在手里，这个正好是你的妄想，所以正好要截断你这只手，你别再找什么了。也就是说你别再总结一个规律了，你别总结它，别总结它耽误什么了。你每次吃饭都要总结一下，耽误你吃饭，你就别总结了。这个总结恰好是你的妄想。这就叫禅宗说的嘛，驱耕夫之牛，夺鸡人之食嘛。你在这总是要找个什么东西，总是要总结一个什么东西，把它把这个关照作为一个一定的定数，一把稳稳的刀，稳稳的攥在手里面。这个时候正要打掉你那个要攥在手里的，这就是关照。关照就是你拿什么打什么，你只管打，只管打，打着打着有一天，哎呀，原来它就是这样。那个东西你从来都不用打，那个东西根本它都没有失去过。那个时候就是朗然现前的时候了。所以你别急着担心，你别担心，你就只管打，只管打，因为那个东西是你打不掉的，你就只管扔，因为那个东西是你怎么扔都扔不掉的，它是舍不掉的。你现在就只管扔就对了，你不信我的，你就再看祖师的，再看看禅宗的开示，没用的，让自己难纠结难受的念了，啊，对对对，有用的不是妄想，你就都没用，你就跟迁坐的人就说都没用就行了，你看看他能死。他不能死，他总要挣扎着去吃饭的，你就说都没用，他凡是问都没用，截死他，看他还有什么没有。你在断的过程中，有的时候断得快，有的时候断得慢，有的时候舍不得断，有的时候又跟着流浪了什么的，就是这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，还是只管断，只管断的这个过程中，当然他自然有层次，但是你就只管断，你就久久的久久的久久的就这样断，断着断着有一天发现，哎呦，原来是这样，就是这回事儿。我们只管断不是代表着他没有，我只是说那么多了你就打妄想了，在那分析来分析去何必呢。我们心中心法呀，说起来的话就有人说是顿法，实际上这些就是成佛的次第，这里头都含着有。我能给你一的说，哎呦，你现在是这样，你现在是那样，徒增妄想何必呢，没有必要。这里头这祖师都说了嘛。你分不清楚的时候，你还在这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的时候，你最好别研究这些次第，没有必要。你先把饭吃了，你就别研究做饭的步骤，没有必要。研究做饭的步骤，研究吃饭的步骤也没有必要，都没有必要。你把饭先吃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真的吃饱了喝足了，到时候咱再研究这吃饭是怎么一口一口吃的，那时候再说。你现在光在这研究啊，耽误你吃饭。这就是实修的路子，行起谢绝的路子。就是你解门一开啊，它堵塞悟门，你就在这解着解着，恰好就堵塞了这个开悟了。不清楚他这个情况，修了心中心了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，都是摸着过来的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摸到了心中心。八五问的这样，看一下八十五。看一下答案，古人云，但尽凡情别无圣洁，你时时直在灵芝上就是有所著着，需要不着一切相，随缘起用才是。你也别着八十五问，别弄在这儿了，又悔恨啊什么的，那你恰好辜负了老人的回答。觉知灵芝觉性也不可着，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错。诶，这句话说的真是，不是我们这个觉，不是说的是知道，重点不在这个知道上。须不着一切相，灵芝觉性也不可得。好了，行了。老人说的这个灵芝觉性啊，可不是指的是知道啊，灵芝觉性说的就是那个就是没有东西的那一个，或者简单的来说，对于我们刚开始学的人，你就当成无，这个无也不可着，这个空也不可着，连空也要空。灵芝觉性是这个，更何况在知道上用功啊，那更是错了。不是在于那个发觉啊，知道啊，不是那一个，那个觉啊叫流浪。你看看这个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个觉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觉的用法。我们听说过见闻觉知吗？见闻觉知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， 它产生六根接触六尘，产生这六识，这六识一种说法是六识，一种说法就是见闻觉知，就是这六识换成另外一个总结就可以，一个是六个方面，一个是四个方面，四个方面就叫见闻觉知，那个觉的不是好事，那个觉正好是坏事呢。那身体的觉受啊，触啊，那个觉啊，要知道什么呀，感觉啊，这些都不是好事啊，这是见闻觉知的觉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，今天是不是那个了，大家没事的话今天就下吧。我们每天都是六点到七点半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有什么疑问啊，也可以就是到时候的话我们在这儿就是学，共同学习，然后呢你有佛经啊祖师的开示有不明白的，到时候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问。没有问题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师兄们再见。
再见。